朋友，活在耶稣里网站，欢迎你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接下来请听戴季宗牧师的分享。愿圣经教导激励你来追求主耶稣的真理和生命，并且将福音传给更多的人。
有的人会认为其实这些是过去的事情，是旧的事情，是几千年以前的事情。真理变成是相对的，道德标准变成是非常个人。当然紧接着第三个要点，就是信仰变成是非常私人的东西。你有你的信仰，感谢赞美，但是我有我的信仰，请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尝试带到我的生命的里面。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是面对到着这样的一种冲击，我可以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冲击不单单是在西方。今天若是我们有机会去到欧洲，我们有机会去到美洲，我们有机会去到纽澳，我们到一些西方的国家一些地区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个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冲击是非常非常的强烈。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去父那里。这样的一句话是被挑战的，最多耶稣是 A truth A life A way， 它不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我发现这个中文还是语言有限，因为我想我们看中文圣经，耶稣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我们看不太出来他说我们是他说他是 A way 还是 the way， 在英文就非常的明显，其实若是你去看原文希腊文那就更加的明显。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到尼哥底母，他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态来寻求着，来满足他心里面的干渴，而耶稣对他说，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唯有借着重生你才能够见，才能够进到神的国。我可不可以再一次说，我觉得这一个挑战，这个信息其实在这个时代里面是极其重要的一个信息，极其重要的一个真理。你我所属的教会强不强强调重生的真理？强不强调重生的真理？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特别联想到早期教会历史当中神所特别使用的几个人，在十八世纪，怀特菲 George Whitefield 还有约翰威斯里这一对兄弟。若是你有机会去看那段历史，你会发现其实他们所传的信息就是一个重生的一个信息。他们所强调，在他们的讲道里面，他们所强调的就是你必须重生。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他们不受到当时教会界的欢迎，因为当时的教会界是一个只是一种传统的，只重一种历史形式的一种心态。面对到这个信仰，他们所看重的就是一些外表守的一些原则、一些规条，而没有真正的经历到一个重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因此怀特菲约翰威斯里兄弟他们不断的所强调的就是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你必须重生。若是你去看那段历史的话，会知道后来他们就从教会里面被赶出来，他们的信息不被教会欢迎的，不被教会的欢迎，他们就上了街头。就在不同的城市里面，同样的传着耶稣在这边向着尼哥底母所传的信息， 你必须重生。今天晚上我要也同样的对你我讲一同样的话，若是我们没有重生的话，若是我们没有容许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能够从罪犯和这个过犯和罪恶之中，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不是这样说吗？我们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但是感谢赞美主，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活过来了，我们重生了。你重生了吗？我不是问你有没有去教会，当然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也是一个有正常教会生活的人，但是有正常教会生活的人不等于是一个重生的人。若是尼哥底母需要重生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信息对你对我是极其的重要。我想我们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看这一段，只不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我觉得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明显的他的整个一个架构是经过思想，我想圣灵也感动着他。我特别喜欢第三章第四章这两章被放在一起，因为你若是熟悉这两章的话，会发现耶稣对这个讲话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决然不一样的一个对象。在第三章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耶稣基督是对尼哥底母讲话，我们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也稍微的认识他的背景，我们知道这一个人是有浓厚，如同我们说过的，有浓厚宗教的热情。但是当我们翻到第四章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讲话的对象是决然的不一样。其实在第四章我们虽然对这个女人有稍微的认识，但是从头到尾我们其实不知道她的名字叫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在第三章是一个男的，在第四章是一个女的，在第三章是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在第四章我们看到他的生活，这个女人的生活虽然在那边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你会记得到最后面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来，他说我没有丈夫，耶稣紧接着对他说，你说的没有错，你不仅是有过丈夫，你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的丈夫，且你现在住在一起的不是你的丈夫。大家有没有注意这两章的对比是非常非常的强烈？但是从某一个角度，其实耶稣所传达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虽然重生在第四章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基本所传的信息是同一个信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会有一个泉源从腹中流出来，喝了这个活水不会再渴。我想这两章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第四章的信息是什么？第四章的信息是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第三章的信息是什么呢？第三章的信息是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再次说，这样的一个信息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在这个时代里面是不受欢迎的。是的，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这是大部分的人大概可以阿们的一件事情。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无论你过去做了什么事情，伤天害理，不敢说杀人放火，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同样的会说没有关系，在主的恩典，在主的怜悯，在主的饶恕之下，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们肯定的一个信息。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不受欢迎的是什么？不受欢迎的就是当我们对世人说也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我不认为这个信息 是今天世界能够接受的一个信息。但是这确实圣经的信息，不是骂。是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坏到极点，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了他。但是尼哥底母虽然是好到极点，但是他仍然什么需要重生。我可不可以问你再一次，你重生了吗？你重生了吗？救赎的必要。但是让我们很快的从这个救赎的必要一起来看这个救赎的途径，这个救赎的途径。我们刚刚也读了第十三节到第十五节，除了从天上降下来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第十四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什么？永生。我们在这短短的三节的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救赎的途径。前面我们看到了这个救赎的必要，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了那个救赎的途径，我们看到了那个救赎的途径。其实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的圣经的话，你可以跟我很快的翻到第十二章，因为在那边其实就解释了这个人子被举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在第十二章那边，在第三十一节这样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第三十二节，第三十二章第三十二节，我若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然后注意第三十三节，约翰在这边解释了这个人子被举起来的意思是什么。在第三十三节他这样说，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怎样死说的。人子被举起来，很明显的，当我们回到第三章所在强调的就是十字架，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为我们流出的宝血。容许我在这边很快，我想我们的时间有限，但是让我很快的在这边，或许我们先翻到 这段的经文。 我今天下午还在预备在思想，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因为在这边我们看到了耶稣特别引用了旧约的一个记载。其实我顺便提一下，若是你有机会去看约翰福音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摩西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有十三次之多，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而耶稣在这边就引用了在旧约，在摩西时代，在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没有进到迦南地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摩西把那个火蛇，把那个铜蛇举起来。若是你熟悉那一段的经文，你会知道是从民数记的第二十一章在那边的描述，那边提到了以色列人他们从何尔山起行，他们要往旷野，对不起，要往红海的那一条路上，他们是绕过以东河，但是百姓因为这个路难行，因此他们的心中甚是烦躁，甚是烦躁，因此他们就怨毒神，怨毒摩西，对神对摩西说，你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也厌恶这单薄的食物。你会记得他们是在吃玛纳，我们厌恶这一些的东西。紧接着我们就读到了耶和华就是火，有火的蛇，火蛇就进入到百姓的当中，蛇就咬他们，而以色列人中就死了许多人。紧接着百姓就到摩西那里，他们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因此求你祷告 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紧接着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要制造一个火蛇，要挂在杆子上，而凡被蛇咬的人一望这个蛇，一望这个铜蛇，这个火蛇就活了，就得救了。这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所引用的一段话，或者一个旧约的一个例子。我挣扎了很久，这个例子跟耶稣怎么可能有关系？他就说我读过旧约，我读过民数记，读过这一段的经文，读过多次，但是我其实很难能够揣摩出这个跟人子又有什么关系。何况蛇在圣经里面似乎永远都不是一个好的一个背景或者一个意义。我不瞒大家说，是今天下午我再一次在揣摩的时候，在思想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上帝给我亮光。在短短的几节，在民数记里面，我们看到几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值得我们留意的事情。当然第一方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了罪，你会记得后来他们就到摩西的面前，对他说，对摩西说，我们有罪了。所以第一，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或许应该说他们犯了罪，他们犯了罪。第二，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神的审判就临到了他们。然后我们看到紧接着第三，以色列人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摩西就为以色列人代求，神的救赎就临到了以色列人。五个步骤，五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犯罪，第二个就是上帝的审判，第三个就是他们的认罪，第四个就是摩西为他们的代求，第五个就是神的救赎临到了他们。其实我想这五个步骤不就是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取得功效吗？我们从犯了罪，神的审判临到了我们，当我们领受，我们看到神的审判的时候，我们清楚地知道其实我们是犯了罪的人，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认罪悔改。我就想到了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就是为着那一些犯了罪的人代求吗？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像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一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也为着世人代求，因为就如同那些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人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其实在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也不知道。紧接着这个救赎就临到了以色列人，这个救赎就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临到了你，临到了我。但是我们很快回到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在这边特别提到了人子被举起来，人子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可不可以很快就提到几点，我觉得当我们思想到这个途径，救赎的途径的时候，我想我们看到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真理。特别我觉得在这个时代里面，求神帮助你我，也帮助我们所属的教会能够谨守，能够坚守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想首先我们看到，其实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一个核心信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若是从我们的信仰里面把十字架拿开的话，其实我们就没有这个信仰。保罗他自己不是这么说，若是我不传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的话，我就是有祸的。 我所要传的就是主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强调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这个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不单单是它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它也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信息。全世界宣教专家告诉我们有9000个不同的宗教和信仰，但是你有机会去做一些宗教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在所有其他的宗教里面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真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世人死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宝血洗清世人的罪。你到全世界这些比较 主流的信仰里面，无论是佛教也好，无论是道教也好，无论是伊斯兰教也好，无论是所谓的这个印度教也好，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种信息。所以这个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单单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这个十字架的信息也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息。十字架的信息也是一个足够的信息，是一个足够的信息。你我不需要再做什么来赢得，来赚取这一个十字架，以及这个十字架所给我们的救恩。还不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那最后七言，最后的一言，记不记得是什么？是什么？成了。哎，我总是觉得我们中文的不够有力量哈。若是你翻英文的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新约不是用英文讲，不是用英文写的哈。何况耶稣也更加的不是用英文讲的哦。但是我总是觉得成了没有办法把那个力量讲出来。英文至少我觉得还稍微有一点力量。It is finished. It is finished. 成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我不需要做任何的东西，不瞒大家说，我们也不可能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做任何的事情来赚取，来赢得这一个救恩，因为我们的得救本乎恩，我们的得救本乎恩。我顺便提恩典这样的一个真理，在9000多个信仰里面也是找不到，只有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找得到恩典这个真理。所有其他的宗教，你有机会去做一些的比较，所有其他的宗教所强调的就是你要努力去赚取救恩，你要借着功德，你要借着你的努力来赢得，来赚取救恩。但是我们的信仰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一个信仰。 It isfinished， 成了。当然这个信仰也因为它成了，救赎成了，因此第四我们有一个把握，有一个确据在这个地方。它不单单是一个核心的信息，它不单单是一个独特的一个信息，它不单单是一个足够的一个信息，它也是一个确据的一个信息，也是一个确据的一个信息。我们有把握，我们有确据。我想这个也是今天在教会里面，在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迫切所需要的。会不会就是因为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太多人对自己的信仰还在迷糊的当中，还在迷惑的当中，还是在不清楚的当中，我们就缺乏这样的一种把握，缺乏这样的一种确据。让我想到约翰威斯里，我们刚刚所提的这一位强调着重生得救信息的神的仆人。你若是读过约翰威斯里的故事，会知道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觉得上帝就呼召他要去到美国做一个宣教士，他就坐船从英国到了美国，到了美国的东岸，到了乔治亚州 Georgia。在那个行程的当中，你会若读过他的故事的话，在同一艘船上面有一群莫拉维亚 的宣教士，他们同样的也要到美国去宣教。在这个路程的当中，他们就遇见了风浪。很快的，约翰·威斯里就发现他心中有一个害怕，他面对到死亡他没有把握，他面对到死亡他没有救恩的确据，他心中充满了惶恐。但是非常有意思，他却发现这些莫拉维亚的弟兄们，他们心中仍然有平安，他们心中仍然有盼望，虽然他们不知道明天还活的吗。后来在他的日记里面，约翰·威斯里他就这样说，我要到美国，我要到乔治亚，把福音传给在那边的印第安人，但是会有谁先把福音传给我呢？台湾有一句话叫吊诡，我不晓得大家熟不熟悉这样的一个词。吊诡就是很特别，很传神，很神奇，怎么可能的事情，吊诡。一个宣教师要到美国去宣教，他却说会有谁先把这个福音传给我，这就是吊诡。有一个把握，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个确据，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信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独特的信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足够的信息，十字架是我们信仰确据的信息。救赎的必要，救赎的途径，会不会也因为这一个必要，这一个途径，因此当我们翻到第四章，其实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就读了第四章第四节，很可惜在这五天的当中我们没有机会去看第四章的第四节，但是若是你翻到圣经，翻到你自己的圣经，你就会读到在第四章第四节那边，约翰记载着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是必须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的第四个地方，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但是你知道一件事情，若是我们了解那个背景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耶稣一点都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不仅是他不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经过撒玛利亚其实是一个反常。怎么说呢？我们知道耶稣去到撒玛利亚，后来这个女人跟耶稣的对话一开头就很稀奇，很惊讶，一个犹太人居然会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讲话，还记不记得那个描述？其实这个背景是很简单的，犹太人排斥撒玛利亚人，其实不瞒大家说，撒玛利亚人也排斥犹太人，之间他们的种族的仇恨，他们种族的敌意，是一个我们若读圣经明白圣经的话，是我们知道的一个关系。因此这个犹太人他们宁愿绕远路而不愿意经过撒玛利亚，从耶路撒冷往北走到加利利，他们宁愿碰到的是外邦人，而不是那一个讲难听一点，那个杂种的撒玛利亚人。犹太人跟外邦人的混血，犹太人宁愿碰到的是纯外邦人，而不愿意碰到撒玛利亚人。若是我们熟悉这个背景的话，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哎呀，这个信息是何等的宝贵，不是吗？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为什么呢？因为在那里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需要听到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她必须得救，且唯有耶稣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才能够走入那一个得救的途径。 所以我们从第四章第四节，我们就看到了不仅是救赎的必要，我们也看到了救赎的途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福音的朋友，我不晓得今天晚上有没有一些的福音朋友在我们的当中，有的话我相信你的到来一点不偶然。我相信上帝无形的手今天晚上把你带到这个地方，那就是你的朋友拉了你来说，来听一个会讲普通话的外国人。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来到我们的当中，其实我相信你心里面在面对着你自己的生命，很可能你也在思想着，我是从何而来，我是为何而来，我是往何而去。哎呀，亲爱的朋友，福音的朋友，我相信主耶稣基督今天晚上要告诉你的就是，唯有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着那永远的生命，我们才能够领受那丰盛的生命，我们才能够经历到那翻转的生命。救赎的必要，没有一个人，我再一次说，没有一个人是坏到不能得救，但是同时没有一个人是好到不需要得救。救赎的必要，一个尼哥底母需要重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也需要重生，今天你我也需要接受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而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个救赎的途径，耶稣基督不是 a way, a truth and a life, 乃是他是 the way, the truth and the life,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让我们一起领受那一个十字架核心的信息，那一个十字架独特的信息，那一个十字架足够的信息，那一个十字架确据的信息。必须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时间，熟悉的几段经文，主啊，但是里头的意义是何等的重要。愿主你自己帮助我们，主啊，在这几天的当中，当我们反复的回到约翰福音的里面，让我们都一起思想着这十个不同的必须，且如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落实出来。主啊，天父在聚会结束之前，特别愿意为着或许在我们当中，那就是有可能多年在教会里面的，主啊，我们想到一个尼哥底母，他的浓厚宗教热情，他有的是宗教的知识，他有的是宗教的行为，甚至他有的是宗教的一些标准，昂高的一些标准。但是主啊，耶稣基督却对他说，你需要重生。主啊，今天晚上或许就在我们的当中有这样的一位，这样的几位，其实没有清清楚楚地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天父上帝，今天晚上是得救的日子，但愿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主啊，相信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有永生，感谢赞美主，我们不单单是知道我们是从何而来，我们为何而来，更加的天父上帝，我们有一个确据，我们要往何而去。不单单是主啊，我们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也一起领受在永恒生命、永远生命里头那丰盛的生命，我们一起领受那翻转的生命。求你悦纳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 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